作为显信堂的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大家早上好！感谢神，让我可以透过网上的平台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此，在这里呢，祝愿神的平安临到大家当中。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约拿书最叫人印象深刻的是哪条大鱼，或者是呢，约拿逃避上帝的呼叫的事件，在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日子里边，在面试申请日学的学生的时候呢，都会请他们分享他们的蒙教经验的。差不多每一年都有人分享到，他觉得自己曾经像约拿一样逃避神的呼叫。人虽然没有出动那个大鱼，但用了其他打击的方法，最后他们才顺服下来，接受护照，申请到那个神学院去接受装备，预备将来要传至侍奉。我不会怀疑约拿书所说大鱼的真实性，因为假如神要使用一条大鱼来使约拿回转的话呢，神的大能是足够应付有余的。我也不怀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神学生的主观经验和他们所面对的挣扎和顺服的功课，只是呢，我认为约拿书的主角不是约拿，也不是那条大鱼，而是神自己。约拿书的主题也不是对呼叫的逃避和顺服的学识，而是透过约拿这个故事的发展里边去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假如我们把约拿书的中心放错了，恐怕不能真正的认识到这卷书的神学含义。今天我们会思想第一章的1到16节。我给今天的讲章一个题目，就是你的神有多大？在跟大家一同思想第一章的信息之前，我想先交代一下约拿书的特色。约拿书只有4章除了第二章是约拿的祷告独白之外呢，第一跟第三章是属于叙事文体，或者我们所说的故事题材。而且呢，第一章1到3节和第三章1到2节是互相呼应对比的，而第四章却是包括了对话跟的故事的题材，而且是传述的高潮所在。从经文的安排来看，我们不难看到作者的用意。传书是由约拿跟神出现了矛盾之后，由他出走他斯开始，直到神跟约拿的矛盾得到解决，才结束整卷书的，可以说是呈现了非常强的文学技巧。通常圣经的故事在解释上面有一定的法则的，那就是从故事的情节发展来说明一些深刻的道理。我们也应该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约拿书的那个信息。约拿书传书的情节呢，是围绕着约拿出走而发展开来的。那为何要出走成为读者所关心的一个焦点？圣经作者用了这个情节来带领读者在寻找约拿出走的原因的过程当中，从而去认识到神的性情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约拿书的主角是上帝。约拿只是一个贯穿的线索而已。第一章所交代的事情有什么特别呢？有的经文告诉了我们，神的三个的特性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个特性，第一点就是神的主权无处不在。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提到神对约拿的呼召。第二节呢，就简单的交代了委派的原因。到了第三节，就说到先知约拿不情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委任而出走到撒帕斯去。约拿为何刚抗拒神给他的任务呢？1到3章都没有交代，唯有等到第四章，神跟约拿对话的时候才交代了出走的原因。甚至约拿的出走跟一般先知对神的委任的反应很不同的，一般的先知都会先采取那个顺服的态度，但是就是信心不足也会向神陈明，然后呢鼓起勇气去完成任务的。 但是约拿却选择了出走。作为出走的先知，为何要到他是去逃避任务呢？从地理的环境来说，他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跟尼尼微城是东一头西一角的一个地方。有人可能会认为约拿出走他是因为他认为神只是地狱向的神，在以色列的地盘里面他就有话事权了，但是到了外面呢，神就失去了将武的地位，于是呢逃离了神的地盘到他失去，神对约拿就无能为力了。但是第九节呢却明显的指出，约拿认识到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因此呢他出走他是并非是因为刚才所说的原因。我相信最自然的解释就是说，他要抗拒神的主权，神要叫我去东面的利利未城吗？我就偏要去走到那个西面的他是去，看你可以累我如何呢？其实呢，约拿这个反应呀，并不罕见的哈。我们自己或是别人，也有些时候是会造怎样的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曾经对权威有反感吗？无论是父母的权威还是老师的，假如他们叫我们要怎样要哪样的话，我们总是不会立刻的顺服的接受，总是要挑战一下权威。读书的时候父母说哈，要专心读书不要谈恋爱哦，我们就去谈恋爱给他们看。父母说不要染头发哦，于是我们到了是你来念书的时候就直不直带的把头发染了金色的，甚至是蓝色的和绿色的。其实我们自己可能看来看去哈，都不一定喜欢自己头像一片金色的颜色哈。约拿的出走是抗拒神的主权的表现，可能在他的信里面就是要逃避神的主权。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是人以图来躲避上帝，但神是却是无法躲避的。第四节呢是作者对第三节所描述约拿的行动的一个直接的反面描写啊。无论是远方的潮湿，还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神的主权也是无处不在的。而上面提到当那个波浪翻腾到风平浪静的过程当中，都表现出了神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他的主权也是无处不在的，人是不能够躲避神的，神不知鬼不觉。不但是许多非信徒的赏罚，就是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时候有这种想法和态度的。我们可能会认为在生命的某个角落里面，人人有神不知道也去不到主人不能行此的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某一个黑暗的角落，也可能是我们在暗中的行为。我们真的可以躲避神吗？在哪些地方神的主权真的不能达到吗？有些时候我们人生中的挣扎焦虑也可能是躲避神的主权的某一种表现哦。我们很容易觉得所面对的困难是很难背负的，是别人很难体会的，甚至是神也不能为我们分忧的。其实呢，有哪个困难是神的主权不能胜过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还有一些黑暗的角落，以为是神不能达到的地方，我劝大家要认真面对约拿书节里的描述啊。上天下地神都在哪里？假如在座当中有人面对现在的疫情心中十分的担忧，觉得是神好像离我们很远，或是呢神对疫情无能回避，又或是漠不关心，我劝勉大家邀请神跟你同闯这个难关，因为任何困难也逃避不了神的主权哦。第二点，神有千峰起浪的那个全能。面对自然的变幻摩擦， 人常常会感到非常的渺小。当约拿以为可以逃避神的主权的时候，神却运用大自然的变化来表明自己的权柄。人一开始就是风浪大作，作者呢刻意的描述当时的个人的反应哈。第五节提到水手哀求自己的神，第七到八节呢提到他们致谦，只是行动都暗示了人在困难里边，在限制里边的一种自然的反应，那就是呼天抢地，求神拜佛咯。第五节呢更描写到水手把那些东西呢都抛到海中去里去，希望能够使船清爽一些。十三节提到这些人努力的去荡桨，希望把船拢岸，暗示了人为的努力。作者刻意的描写这两种的反应，不但是要突出天地之间只有神有权能可以牵风起浪，只有他才能平视风浪，也要指出无论人怎么样去努力哈，都不能改变宇宙的分毫。很多时候当人到了极限或是那个尽头的时候，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也正是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认识到神的性情。约拿拒绝接受神的任务，是因为第七章所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好像是不能相容的困难。在约拿的神学四点里面，公义和慈爱是不能相容的，不能兼容的。对他来说，假如神是公义的，就不会轻轻放过那罪大恶极的利利未成；反过来说，假如神是慈爱的，他就不会降祸给利利未成，因为城中还有很多左右手都不能分辨的孩童。在这个看似两难的图景当中，越来是无法想象公义跟那个慈爱可以同样都是神的性情，那自然不明白，也就不能认同神所发出的呼叫咯。那曾经认识一个新加坡华人的家庭啊，他们有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呢很特别，他喜欢换那个默数，而且呢做得非常专业的。对于我们来说，有些默数呢，对于当然这默数的把戏哈，好像是匪夷所思的，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却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哈。当然了，我们觉得不可能的，默数师其实有他的板斧呢，来做这些把戏的。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但到了神的手中都变成可能了。那我并不是说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默数师，因为默数哈说穿了，是一些精心安排的演演法吧。但神的全能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罪人悔改的，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神可以是因为他是创造主嘛。其实呢，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充满了只是看似不能相容的吊诡的真理。所谓吊诡呢 ，paradox 是指似非而是的道理啊，请听清楚哦，是似非而是，不是似是而非啊。基督教里面所谓似非而是的道理，就好像十字架的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同样是一个荣耀的象征。十字架是神对人类的审判，同时也是对人类的拯救啊。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软弱的无能的耶稣，他却同时是向死权和撒旦的权势跨胜的基督啊。 公义跟慈爱好像不能共存，但神却以他的慈爱成全了公义，这都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和最精彩的教义啊！无往近来，很多人不能明白和不能接受这种似会而实的教义，甚至越拿这是其中的一位。但是越拿书这段记录啊，告诉我们，神是具有绝对主权的神，在他根本没有公义和慈爱不能相容的问题。在第一章，人就是要透过大自然的变化来彰显自己的全能，给约拿上了一课实务教材的课。同样呢，我相信人也要给每一个阅读约拿书的读者来想这一个重要的一课。神的主权不会被人间的思想所限制，神的性情也不是逻辑学所能裁决的，神是拿回自由拥有的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有多大呢？是因为只活在我们信徒心中，只会接受供奉的神明啊，还是因为对一切的事情都有着绝对的主权权柄的神呢？在人生的遭遇当中，在社会的变迁中，我们是否看见神仍然是在世界里边当家做主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承认神是全地的主，我们大声的唱这样的说法，但是在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总会认为神是非常渺小的，不能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各种的遭遇。又或者是呢，当我们看到人类的社会的种种现象，公义不彰，充满罪恶，是非黑白不分。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会否只会觉得黑暗的势力的庞大？我们的神实在太渺小了。在越南的时代，自然的风浪是他们所不能克服的困难，但并不表示上帝不能克服。在我们的时代，风浪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能克服的困难，但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啊，或是其他的难处哦。例如新冠病毒啊，同样呢，人类不能克服的困难，并不等于上帝不能克服。我们要问，你的神有多大呢？第三点，神有主权是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啊。正当个人为自己而求，为圣权而求告那自己所依靠的神明的时候呢，那位耶和华的先知却在做他的好梦啊，他的表现跟当时的场合是非常不配合的。就是这样的描述啊，更突出了第九节的宣告，使这个宣告具有无比的震撼力啊。是谁能够使人处乱不惊呢？临危不乱呢？是哪位创造天地，凭自己大能掌管天地的耶和华神啊？神作为创造天地的主，除了能够呼风唤雨之外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约拿书的作者呢，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是把这个宣告安放在一个特别的现下文的结构里面表达出来的。第五节指出，个人因为风浪大作而惧怕，各自求告虚无的神明。但14到16节却告诉我们，在他们听到先知约拿的宣告，并且经历了那个创造天地的神的大能和主权之后，他们开始敬畏神。我相信作者如此细致的去描写事件的发生，并且特别的强调水手在经历神的主权和大能之后前后的变化呢，是有十分深刻的含义，是要我们留意的。原来呢，认识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不仅仅是认识到他曾经做过创造的事情，好像跟我们自己无关。当人真正的认识到神是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神就向人发出那个要求，要求人向他的主权降服啊。今天我们常常向别人宣告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常常跟人争论究竟是神创造地界和人类，还是好像一些人所说，人类是演化而来的。 我们在做出这样子的宣称哦，同时有否同时以生命主权的移交降服在那个神的面前来印证这个宣告呢？水手的反应和先知约拿有很大的分别啊，甚至是否真正认识到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了？从整个约拿书来看，约拿无疑是知道这个教义的，他却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事情。约拿是头脑上面知道 no， 但不是明白 understand。约拿也没有用移交生命的主权的行动来肯定这个教义，但是呢，水手却因为经历神的全能，他们就敬畏神了，向神献祭，并且许愿。今天作为信徒的我们，都经历了神的主权，无论是创造的权柄，还是拯救的全能。但我们的生命是否充分的表现出我们是因为认识神而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的气质呢？曾经有一位神学生跟我分享他的蒙教的经历，他分享到在一次交通与外当中行使还圣之后呢，深深的体会到神的恩典，也认识到人生在世是没有把握可以活到年老的，于是呢，确信在有生之年去服侍神，奉献自己。这整辈的经历呢，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因为没有人多少人经历过死里头生吧。但是他这个经历也实在普遍呢，因为也有很多的人像他一样，经历了一场重大的事故之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有很大的改变，因此呢，人生的方向也改变过来。你和我都经历过一场彻底的人生改变，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改变，一件重新创造的事件。在基督里边，我们都变成了新造的人，但我们的生命方向上面有没有改变呢？你是能够跟这个革命、这个改变互相配合呢？这是我们信徒都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啊。有一次，有一个信徒告诉我，他的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在一切的表演中啊，非常有创意的用了男士的布匹啊，来很形象化的表达了《约拿书》的第一章当中海难翻腾的情节。小朋友所扮的大雨在当中游来游去的，非常的逼真，而且有序，在场的家长都拍手叫好啊。听了之后，我心里边有两个反应。一方面是为了这些老师学生的创意感谢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为了教会的领袖啊、成年人啊、主日学老师啊，甚至是传道人觉己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突破那个大禹的无道，不再去无道下一代？若把焦点放在大禹身上，又或是放在约拿身上，而忘记了约拿书里边的主角是神自己的话呢？我们就不懂约拿书。什么时候我们才懂得在约拿书里边认识神的性情，甚至是生活当中要在生活当中去彰显神这方面的核心呢？约拿书一章一到十六节告诉我们，神是哪一位不可以逃避的上帝啊？也是哪一位能够千风千起风浪使天地变色的神？他更是哪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啊！弟兄姊妹，你的神有多大？你的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位置？我想这个时候向大家发出一个挑战：如果圣经所说的神是这样证实，并且呢有绝对的主权和大能，你是否愿意更多的认识他，并且呢承认他在你身上的主权？结为神确实能够带领我们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更能够和我们共到患难的，我们是否愿意把生命的主权 交给他们。下面我有三个呼吁给大家。在听完这个讲道之后，去思考，去实践。第一个呼吁，我呼吁大家从今天起，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他来管理我们的一生。第二个呼吁呢，就是我呼吁大家学习让神参与我们的生命，因为知道他有绝对的全能，能够引领我们走完人生的每段路程。第三个呼吁，我呼吁大家学习顺服，在生活当中彰显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主权。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创造天地的我们的神，我们在你面前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的大能、你的全能、你的主权，我们活在你的保守里面。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透过约拿书明白到上帝你有主权，是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所以你能够千风起浪控制大自然。我们主要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不单单是认识 know 就是道理，也在我们生命里边真正的经历而且明白这个道理的对我们的意义。要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里边把这个道理活出来，实践出来，让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上帝的主权。求你帮助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都要面对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挑战，让我们学得懂得把自己交托伏在你的权柄之下，让你来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帮助我们在困难里面，特别是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还是因为相信你的大能、你的权柄、你的恩典，我们就有勇气继续的跑下去，而且预备自己在这个疫情过后更好的服侍你，更好的来带领人归向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从约拿书里边明白上帝你的性情，以及我们在生活里边能够回应彰显上帝你的权柄、你的主权，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大家。